听众朋友，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一对夫妻。丈夫是美国人，叫小柯，妻子的名字是晶晶。我们认识了也有2年多了。小柯、晶晶，你们好。
你好。
非常谢谢你们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的访问。
是我们的荣幸。
小柯，我知道你曾经在中国学习汉语。你觉得学习汉语难不难？
我觉得有点难，最难的就是声调，还有发音。比如说西瓜，还有
习惯，
还有习惯。
小哥，你觉得汉语有什么地方是很吸引你的？你觉得很有意思的
？Yes, I think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very interesting. Their history.Som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history with the Bible has a lot in common. For example, like the character for boat. Would you like to explain that?
他是说学习汉语的时候，他觉得汉字的历史很有意思，就是特别是有的汉字是跟圣经上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像船这个汉字，就是左边是一个舟，舟的意思就是船，右边呢上面是八，下面是口，意思就是八口人。这个呢好像跟圣经上面诺亚方舟的故事一样，就是在神他在大洪水的时候让挪亚带着他家里面的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儿媳妇以及他自己的太太上了这个挪亚方舟，所以呢总共是八口人。这个感觉跟船这个汉字的意思是一样的。当然这种类型的汉字呢还有很多。
很有意思。小柯，你会鼓励其他的美国人也学习汉语吗？
Yes, I think so. America and China are having more and more relations, and I think it'd be good for Americans that could learn to speak the language and make lots of Chinese friends. Yeah.
他觉得应该会鼓励美国人学汉语，主要是因为这个中美现在关系越来越近，而且学会汉语还能认识很多朋友。
小柯，你跟中国人接触已经有2年了，而且现在又讨了一个中国媳妇，对中国文化也知道的越来越多。中国文化有哪一点是你觉得西方人很难理解甚至很难接受的，有没有？
Yes, I think so. One thing in particular, maybe in China, the custom of bowing down to ancestors. For people in America, this is, maybe I'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 We don't have that custom in America. So maybe for a lot of people from America, they might see that as worship, something that Americans have never seen before, so maybe.
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一点就是叫做叩头，就是跟长辈啊叩头这样的习惯，小柯就觉得好像这一点他开始很难接受，因为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就是特别是在他的这个经历当中没见过这个，所以他看到有这个叩头或者怎么这样的事情，他觉得就是可能是好像在拜神或者怎么样。
Sometimes it may just be in the Chinese culture, it may just be a sign of respect or honor. And it seems there's some examples from the Bible where people did that as an honor and a respect thing, where it seems to be okay, but just as long as it's not an idol.
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有朋友问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也不明白，于是就去查圣经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发现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有这样叩头的例子，也不是拜神或者是敬拜的意思，仅仅就叩头而言。这个是跟美国文化里面不一样的吧。
小柯，我知道您在中国人当中教中国人学英语大概也有2年多了，您认为中国人普遍学习英语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我的学生他们没有很多机会说英语。
那你觉得中国人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克服这些困难呢？
Well, I think if they could find some foreign friends, and that's always a good way to have a chance to speak English, and that's what happened with my wife. She found some foreign friends at our school, and she actually went to with the church with them, and got lots of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the English there. That's a good way to practice English, right?
学英语的时候，刚开始就是咱们都是停留在书面上，但是要是把它说出来、运用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如果能尽量的找到一些机会去练习，比方说认识一些朋友啊，说英语的朋友啊，然后能够把这个语言运用出来的话，那么进步肯定是最快的了。
小柯，你喜欢中国吗？
是的，我很喜欢中国，特别是中国人，他们很友好，还有中国菜很好吃，特别是茄子。但是我最喜欢的在中国，当然是我的妻子。
你见到你的妻子，你心里面开始喜欢她的时候，不知道你妻子是哪一点最吸引你？
Well, of course, she's very beautiful, but more importantly, I saw that she is a very, you know, serious and committed Christian, and she was committed to Christ, you know, above all else. And one time I saw her in the church, one time singing a song, and she just looked very angelic, so to say. And I thought that this was a person that I could really have a nice holy family with. And she's not only very beautiful, but because, you know, Proverbs says beauty can be fleeting, but she's also, you know, very deeply committed Christian. Yeah.
翻译这个我不太好意思。他说，就是说虽然外表是还可以，但是这个内心更重要。在箴言里面说，美艳是暂时的，只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是永恒的。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信主的，然后呢有一次我还唱了一个歌，他觉得我唱这个歌好像还挺有感觉的，我当然是教会的那个赞美诗了，然后觉得跟我还是可以有可能能组建一个都是咱们一起向着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吧，所以就是为了这一点。
那晶晶你呢，当你认识小柯的时候，你觉得他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你？
我觉得小柯的话，他和一般的男孩子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男孩子，然后还有比较年轻的男孩子，可能没有很多去思考人生的问题，就是想活在当下，该怎么乐呵就怎么乐呵。但是他的话是非常的前进的一个人，然后他想过一种比较圣洁的生活，这样的男孩子我觉得是能够相信能够托付的，所以可能因为这样一点比较吸引我。
小柯，你们结婚多久了？
一年。
现在还在蜜月当中吗？
我觉得就是咱们感情还可以吧，是吧？
是的。
我可以看得出你们很恩爱的样子。这个异国的婚姻滋味怎么样？
Well, we think, you know, even people from the same country and cultures may, you know, occasionally have difficulties, and we have Christ, and we work through that. And in our house, we speak 50% English, 50% Chinese. So, and
他说就是，虽然即使不是异国婚姻，就是咱们相同国度的人，在婚姻中肯定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因为有基督作为中保的话，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能有一个相同的标准。另外我们在家的话说英语说汉语差不多就是一半对一半，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笑话。比方说咱们去卫生间的意思就是说去方便一下，因为咱们中国有的地方是用的那个蹲厕不是马桶，所以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妈妈就问他说，小柯你在学校的宿舍这个条件方不方便呢？然后小柯就到卫生间指着我们家的那个蹲厕说，是的，我们学校的方便是美国的方便，很方便。就成了一个笑话。
对啊，我相信异国的婚姻有很多很有趣的这个差别点。晶晶，你觉得美国文化当中有哪一些话是很值得咱们中国人学习的？
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观念吧，不是说咱们中国家庭观念不强，可能体现的不一样。 咱们中国男人他是以能够在物质上给予家人为主，可能也是付出很多，为了家里面从物质各个方面来，可能相对陪家人的时间反而很少。但是在这方面，我感觉就是在美国人可能就是下了班就回家了，然后与家人待在一起，这样的，可能作为我来说，这种生活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当然，咱们中国人，他从物质上那就也是很好，可能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吧。
小哥，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为什么相信耶稣？
The book of Hebrews says, faith is the evidence of the things that we hope for, the evidence of the things not seen. And growing up, I thought that faith meant something, just a feeling that couldn't be proven, really. But then someone shared with me, I read a book, it was called Christian Evidences,And it talked about an analogy of an airplane. An airplane is so complex that it could never make itself without a creator or a designer. If an airplane has to be created and designed, then our own bodies, which are much more complicated, how in the world could they exist without a creator or a designer? I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a creator. About the Bible, I believe in the Bible because... For example, there's in the Bible,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re's 366 prophecies about the Messiah, about Jesus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se were written 400 BC, and we know this for a fact. And then Jesus, in the New Testament, Jesus fulfilled all of these prophecies. The chances of that happening is like one trillion. So it's impossible to fulfill that by chance. This is a miracle. And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e fulfilled, he couldn't have deliberately faked it. Or, for example, like his birth, the prophecy about where he would be born, about the way people would treat him, and he could not have controlled that or manipulated that himself. Just like the Bible says, faith is the evidence, something that we gamble our lives on, but something that we know for a fact. That's the reason why I believe in God and in Jesus, who is God.
小哥他刚才是说，信是未见之事之实据。虽然我从小觉得可能信耶稣就是一种内心的一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实在的证据。直到有一次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的一些证明》这样的一本书，有一个比喻，就是讲一个飞机呢是要有人把它设计出来的。那么人身体比这个飞机复杂的多了，那肯定也是要有人把它创造出来的，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这样。关于圣经的话呢，旧约呢是在公元前400年就已经完成了，在旧约里面有366个关于耶稣的预言，这个预言呢都是耶稣都是完全应验了。那么有的这些预言当中不是耶稣本人能够控制的，比方说他在哪里出生，或者是别人怎么对待他，他本人都没法控制。那么这些预言在同一个人身上应验的几率只有千万亿分之一。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些证据，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信是未见之事之实据，我信了耶稣。
小柯，你认为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对我们这个人生来讲？
Well, I think just like the book of Ephesians says that when you're married and you both have a standard to follow, like the book of Ephesians says we submit to each otherAs we submit to Christ in our marriage. And I think that 我们不是根据我的想法或者你的想法，不是根据我的文化或者你的文化，我们就是根据圣经说什么，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应该做什么。
很好。静静，你觉得信耶稣对你们的生活有帮助吗？
我觉得从婚姻上面来讲帮助很大，就比方说像刚才小哥说的，有了相同的标准， 你这样不是根据中国文化，也还是或者美国文化有了相同的标准。另外呢，信耶稣之后呢，你会有一颗顺服的心，就彼此顺服。但是顺服彼此，主要是因为我们先顺服了我们的主，然后就他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能够相互顺服。如果我不是个基督徒的话，可能我想的就是，凭什么呀？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但是我们有了这个圣经的标准之后，知道要彼此为了相互顺服，要有忍耐，有喜乐的心。可能开始这样觉得，那我不是多受委屈啊？但是按照圣经上说的做了之后，反而你得到一个更喜乐、更开心，甚至更美好的一个婚姻生活。
小柯、晶晶，非常谢谢你们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的访问，谢谢你们。希望以后你们还有机会能够再回来，我们再聊一聊你们的婚姻生活，还有你们的信仰生活，好吗？
好的，好
的，谢谢，
谢
谢，谢
谢。
希望下一次小柯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全部用汉语来接受访问，好不好？
啊，我希望。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